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你现在收听的是 Taisa 的对策 Taisa の Taisa哥。我会和你分享日本市场的各种产业、企业的最新资讯与案例分析。Hello， 大家好，我是 Taisa。 上礼拜呢，跟大家分享过了 iStyle， 也就是 Adocosme 这家公司的 B2C 零售商业模式。今天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这家公司的另外一部分事业内容，也就是他们的 B2B 事业。iStyle 这家公司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做美妆品牌的行销服务，而非自己来做零售起家的一家公司。也就是说 B2B 其实才是这家公司的老本行哦。虽然他们目前 B2B 的营业额在整体的营业额只占 30% 左右，但对于他们来讲 B2B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可以去看他2023财务年度的整年结算，可以发现全集团的年营业额是428亿日元，其中营业额的部分的话， B2C 的营业额占比是292亿日元，但营业利益其实是 13.9 亿。那如果看 B2B 的事业来看的话，虽然营业额只有79亿日元，但是它的营业利益却是 13.7 亿，一个是 13.9， 一个是 13.7。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家公司来讲，不管是 B2C 还是 B2CB， 他们其实带来的利益其实是差不多的，丝毫毫不逊色哦。所以对这家公司来说，这两个事业体都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支柱。那至于其他的事业，比如说扩展海外，或者是美容产品业界美妆业界的人力服务等等，还是他们持续在投资的新项目。接下来呢，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B2B 事业在过去几季的财务表现，我可以发现在去年的同期到最新的一季来看，有微幅的成长，大概是 113.5%。 但它的成长是 113.5%， 不过它的营业利益有持续上升，从去年的那个同期来讲是 18.1%， 现在成长 23%。 那最主要的利益率提升的原因呢，其实是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给品牌方在线下实体店跟线上行销规划的完整解决方案。这个在后面的话我会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SaaS 服务哦。好，那再来讲，先来讲讲对于 iStyle 他们自己去分析，在日本的整个美妆业界来讲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痛点。那他们梳理了三个角色方向来做的探讨。这三个方向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业界上面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角色。因为在这个业界上面来讲有三个角色嘛，第一个是化妆品的制造厂商，第二个是零售通路商，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消费者本人了。那我们先来讲，对于化妆品厂商来讲的话，是业界上到底有什么痛点跟课题需要去克服。第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市场上有太多或大或小的品牌林立，有非常非常知名大型的品牌，他们可能的企业，他们可能旗下有非常多的品牌，也有可能是小型的个人小型的制造业者。好，在这个市场上其实是非常竞争的，所以当他们这些品牌想要向消费者介绍自己的商品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渠道，比如说LINE 啊，比如说推特啊，比如说 IG 啊，或者是现在抖音啊，在日本市场都是非常重要的渠道哦。但是对于这些品牌商来讲，他其实很难好好的把自己的商品内容传达给消费者。而且或这几年来讲的话，这些品牌除了以前单纯只透过通路商之外，也开始试着建立自己的自有 EC， 或者自己来做商城的销售。但是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很好去经营自己的社群平台哦，可能公司没有那么足够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是公司本来规模也就不大，所以也没有很好的 know how 去把在这个些平台上面做出好的成绩。好，那对于厂商来讲是这样。那第二，我们就来讲对零售商来讲哦。对零售商来讲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在疫情过后，我们可以发现，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丸井百货，他们其实也在地方上的店铺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百货公司其实并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有这么强的集客能力了。所以对于这些百货公司来讲的话，这种非大都市区域的地方中小型的百货其实面临很多经营上的问题。所以对于少子化冲击的影响， 除了百货公司找不到人之外，没办法吸引客户之外，你要在百货公司开设新的柜位，其实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专业的柜姐或美容师可以来拓展他们更多的柜位到更多的百货公司去。也就是说，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对于这些零售通路来讲的话，我其实就算开更多的百货，我可能本身也找不太到客人，那我可能也找不太到更多厂商愿意来设柜，因为厂商们自己也找不到员工可以来管理柜位这样子。那最后呢，对于消费者来讲，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其实美妆品牌的商品真的还有种类真的太多种了，所以到底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网络上也有很多资讯，其实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都做马上可以判断这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嘛。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些比较高价的专柜商品，但是也不见得每次都有时间到百货公司去靠柜。那 EC 上面的电商上其实很高单价的的美妆商品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买到，所以在这样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业界的问题的时候呢， iStyle 就总结了一下他们自己在企业发展上面的五个接下来很重要的机会，是他们很可以作为在这个业界持续上面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那他这个五个战略做了哪些事情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件事情是他们考虑要持续扩大他们的使用者数量哦，因为就他们最新的一季来讲的话，Ardo Cosme 在那个评价的那个网站上，不是他们的电商，而是指说大家可以去写那个购买商品之后的反馈的那个网站，他们每个月的活跃使用者目前最高的数字来到了1900万人。好，那但是过去呢，其实这些内容比较多只针对年轻的女性为主，所以对于 Ardo Cosme 来讲，他们现在在扩大使用者范围呢，他们要扩大更大的区间，除了年龄上针对各全年龄段的女性之外，因为现在也有更多跟男性开始有不管是保养啊化妆的一些需求，所以也开始去增强对于这个以前他们目标受众以外的这一群使用者的人数扩增，是他们下一个很重要在使用者会员上面的一个战略。那第二点呢，是强化化妆品专门店的能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还真有一个很有趣的讲法，是他们非常积极的在投入跟 OMO 相关的数位转型哦，来增强更多让消费者在线上跟线下的购物体验可以有很好的连接，来增强每个消费者的长期忠诚价值。我觉得他有个很有趣的 insight 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的电商上面，美妆的电商上面来讲的话，中高单价的美妆商品依然还是不太容易买得到，通常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会倾向到百货公司实体去靠柜使用商品嘛。可是其实这反而是也空洞，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家也越来越忙了，也不一定会有时间真的去靠柜，所以在电商上面来讲，中高单价 的单品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那反过来是一般的药妆店来讲的话，还是以低价位的商品为主，但是这种低价位的商品其实它就只能以开价的方式呈现，它没有办法很好跟这些消费者在那个店面的小的空间去做互动，没有办法提供更多资讯给消费者。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不管是高单价的品牌还是低单价的品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内容的沟通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来做操作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Ardo Cosme 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他们放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再来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些美容师美容专业店员的新工作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接下来的战略。过去呢，其实只能在工作时段服务的这种柜姐，其实他们现在可以用各种的行销工具沟通工具来保持跟消费者的长期联系跟互动，所以这些以前的这些店员，他们可能必须要到岗，必须要到柜上他才能做互动，或者他们也只能被绑定在这样的时间内。不过现在 Ardo Cosme 也非常积极的去推动其他各种的这些工具，让这些柜姐呢，他们其实也可能享受远距工具工作的一个可能性哦。所以比如说我跟我的消费者有约好我要到柜上的时候我才要去就好，去减少他们对于排班的工作限制。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其实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是找不到人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哦，因为毕竟现在年轻人也变少，大家可以接受打工的时间或是工作的时间 想要更多的弹性，所以如果可以用这种比较弹性的工作条件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轻女生来加入这个入的职场的话，其实也可以比较好的去缓解这个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那再来第四点呢，是增强去运用外部媒体来破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目前的话 ，Articles 美上面已经注册会员大概有980万有在电商注册嘛。那除了这个已经既有的会员池之外，他们很积极的去对外在扩展更多的使用者到这个消费者这个会员池里面，尤其把重点放在 YouTube、IG 跟抖音上面的经营 ，TikTok 上面的经营。那最后呢，就是活用这一个他们已经既有的会员池，以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每个月大概有500万人左右的消费人次的这个 data 来做更多新的可能性。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还没有并明确的讨论出来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很明显这是他们接下来的很重要一个战略。好，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是Articosme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B2B 事业用他们平常既有的方式来协助厂商来做销售之外，他们把这一个他们已经既有的这些资料源跟他们有的通路的资源呢，整理成了一个很有趣的 SaaS 服务。这个 SaaS 服务名字叫做 Brand Official。 那这个 Brand Official 呢，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尝试哦。比如说呢，其实这个 Brand Official 主要的产品的使用者是这些比如说化妆品的品牌厂商。那这些品牌厂商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产品？其实他们就是想要再增强我自己的商品在 Articosme 这个销售通路上销售，我希望可以销售的更好，所以这个销售的情况更好，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Brand Official 的系统产品来掌握最新的数字之外，我也可以去做进一步的促销跟运用的工作。举例来讲呢，怎么看这个产品？假设一个消费者他在 Articosme 上面有做过使用者后面的反馈，那他或者是他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内容，他有没有透过 Articosme 的电商买过东西，或者有没有透过 Articosme 的线下买过什么东西，有没有参加过实体店的活动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在这个 Brand Official 系统上面是可以做可视化的，那可以作为提供给品牌方很好的参考。尤其是举例来讲Brand Official 这个系统内，它会把跟我的品牌有关系的会员做一个评级，它的评级是一个以三角形的金字塔的方式，最顶级的话是 S 级，那 SABCDE 分成6个等级。那我可以看到在这个三角形上面各个层级里面目前的会员数大约是多少。那如果我们以最下面的这个一级，它就是指说他是 Articosme 的会员，但是他其实对于我的品牌完全没有什么兴趣，他也没有在做情报收集，他也没有跟我的页面互动过，那这种算是一级。那最 top 呢，最上面的 S 级呢，他可能是有透过 Articosme 不断的做 repeat 购买，已经有复购过了，他可能也有尝试过其他我的相关商品的购买，他可能也有帮我的品牌写过反馈，这种就是 S 级的会员。所以对于品牌端来讲的话，我运用了这个系统，我就可以去掌握在这个 Articosme 销售渠道上这个980万会员内有多少人对我有兴趣，而且他们跟我的关系的远近有多少。那这个除了被量化之外，我还可以来做很好的运用。比如说我可以针对我刚刚提到的是最 top 的最下面的这个SABCDE 的 CDE 这一层级的会员好了，虽然他对我没有兴趣，但是我可以针对这些人主动的来做 approach， 我可以来发 email 给他，我甚至可以发试用给这些人。那反过来是我可以针对我上面的 SAB 级的客户，我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方案来促使他们稳定的回购等等相关的。所以对于品牌商来讲的话，我虽然没有自己在假设我还没有开一个自由的电商，我只是在Articosme 这个通路上面销售，但是我同样可以做到是有会员感一般的这种运用行销运用方式。同时刚刚讲的这个 SABCDE 的6个分级，他们其实也可以在透过这个 Brand Official 的 SaaS 软体就看到他们每个月的最新变化跟变动的情况。那如果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在 Articosme 上面的销售不是只有单纯像一个商城一样呈现一个 产品是被混在所有的商品内的，而是每个品牌当然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的主题页嘛。那在这个品牌主题页上面呢，如果是有购买 Brand Official 的长期订阅的这个品牌商的话，他就可以去要求说，你在我的画面上面的时候是不可以去秀其他品牌的广告的。那我也可以去做更多的客制化跟自己的品牌形象的设计在这样的网页上面。好，那关于 Brand Official 这个 SaaS 服务呢，它其实现在月费哦，大约有对外公告是大约是50万日元左右。所以如果我们从它目前有对外公开的这个 B2B 的世界有提到的这个产品资源系统来讲的话，大约的月营业额是2790万日元，也就是说平均算下来大约是有50家品牌有正在使用这个服务，而且从过去到现在呢，其实有在持续成长的趋势。那综合刚刚讨论这来讲，我觉得 Brand Official 这个产品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整合了我们在商城型电商跟自由品牌电商的一个优势。因为如果品牌一开始想要做一个自由电商的话，很快就会发现累积会员是最大的困难哦。因为你要花费很多广告去引导消费者在网站上面注册，初期要去建置一个网站，即便现在有很多方便建设网站的一些系统，可是前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这一段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要初步尝试的品牌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门槛。那反过来是商城型电商的问题在于是说，商城型电商上面虽然已经既有很多会员了，也有很多流量，可是因为很容易会被相似的其他产品推荐带到消费者可能看了我的商品了，但是下面可能又马上又有相似产品的介绍跟推荐，之后就流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对这些人在做行销广告或再行销。而且这些人他就算购买了之后，因为它是商城型的嘛，我也很难去了解在这个商城上面来讲这些会员跟我的原金关系，也无法了解这些消费者具体在上面这个电商上面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商城型电商的另外一个困难点。所以如果 Brand Official 的这个产品搭配上 Ado Cosme 这个销售渠道来讲，对于品牌业者来讲的话，我可以在我的专业上面经营的更加卖力，去吸引更多消费者透过 Ado Cosme 来我的产品，而且我也可以透过这个 Brand Official 去了解到底他们跟我的距离关系如何。所以在这样的正向循环上面来讲的话，我刚刚讲的时候，比如说他有更多人来做回购，回购的话就会促使他来写更多的反馈，写更多的反馈就会提供更多内容给到 Ado Cosme，所以它就会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让 Ado Cosme 有了更多的消费者反馈，那有更多消费者反馈之后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内容就会吸引更多人再回来买。那对于品牌商来讲的话也是，我在这里投入更多的时间好好经营，我就可以创造更多的销售，那更多销售之后也会带来更多的反馈，在这里持续的经营下去。所以我觉得 Ado Cosme 的事业战略其实非常有趣哦，不知道这样子的可能性在台湾的电商界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希望可以作为台湾的其他几个跟美妆相关的一些通路商啊，或者是其他的美妆品牌的一个好的参考。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